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十字架不但说明了神的大爱、神的拯救，同时说明了神的赦免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残酷的刑具，是极度痛苦和残忍的象征。其实，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存在，到了罗马统治的时代，已经被广泛的利用来刑罚那些无恶不作的重犯。作为一种极刑，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被咒诅、被唾弃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我们所信的救主耶稣基督曾经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，受尽痛苦。然而，他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而被判刑，乃是为了拯救人类而做出如此壮烈伟大的牺牲，好让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，并且得着他的生命。然而，主耶稣的死仍是很多人所不信和攻击的，他们觉得无法接受，因为通不过他们的理性。到底我们该怎样看十字架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神会犯错吗？或者说神会做一些毫无意义甚至是愚蠢的行为吗？果然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说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然而，神真的不会做没有意义和愚拙的事吗？如果我们看圣经里所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件，要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我们会问，这是智慧的做法吗？好像看起来很愚蠢。可是对所有信耶稣的人来说呢，我们却很清楚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正是神彰显他智慧的地方，而这智慧是神的智慧，因为是人的智慧所不能及的。神为人预备、为人成就的，是人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未曾听见、心里也没有想到的。为什么我们认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彰显了神的智慧呢？我们凭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一，神透过主耶稣钉十字架向世人说明了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迹，我们会想到什么信息呢？原来主耶稣钉十字架是神向人彰显他无条件的大爱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他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透过十字架来显明他的大爱，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这爱。神爱世人，这是圣经向我们所传达的一贯信息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上的人，这爱驱使他愿意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为世人的罪受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一份测不透的大爱，是人间没有，只有神才能向人显出的。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，也有个人所拜的神，也有不同宗教的教义，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神宣称是爱世人的。而善男信女也不明白宇宙间有一位如此爱世人的神。所有宗教的神明都是要人供奉他，都是要人严守某些教规教条，或者是惩罚自己，苦待自己，苦练修行，借此盼望取悦于他们所拜的神明。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是告诉人说神是爱他的，因为所有的宗教多半是出于堕落理性的揣摩，而不是神所启示的。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如此，乃是这位爱世人的神亲自把自己显明给人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父神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，就向世人宣告了他莫大的爱。他是无条件的爱着世人，这爱使得他为人死，为人预备赦罪之恩。所以十字架是表彰了神的大爱。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这残忍的十字架上呢？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人所做的，是罗马人他们残忍无知，他们附和了群众的声音，把无罪的耶稣定了罪，交给兵丁钉在十字架上。然而神就借着他们不明白时候所做的，把他的旨意，他对世人的大爱显明了出来。我们也可以说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做的，或者笼统地说这是犹太人所做的，是他们使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。然而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是神旨意的成就，是全能的神他决意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，所以主耶稣才死在十字架上。神的智慧是要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去钉死耶稣，因而完成他拯救世人的工作，表彰他的大爱，表彰他的公义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当时的犹太人为着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甚至起了纷争，他们不能明白。有人说耶稣疯了，他是给魔鬼附着了，但是冷静的人却说，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因为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？可见神的智慧是人不能明白的。十字架除了说明神对世人的大爱之外，还向世人说明了神的公义。神可以拯救充满罪恶和污秽的世人，但神却依然是一位公义的神。之前神说犯罪的必定要死亡，而圣经所说的死亡是指人跟神隔绝。可是今天我们之所以不必与神隔绝，是因为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，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他背负了全人类所有的罪，因而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和刑罚，就是死亡。主耶稣既然为我们尝受了十字架的刑罚，神就免去了我们受刑，因为神接受耶稣为我们代死的功效。 主耶稣以他无罪之身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受死，神接纳这代死的救赎，因而宣判宣称我们是无罪的。所以十字架说明了神的公义。那么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是不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呢？还是神智慧的彰显呢？事实上，耶稣钉十字架绝绝对对是神智慧的彰显，因为神选择差主耶稣到世上来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向人彰显了他莫大的慈爱以及他的公义。主耶稣只一次受死，或者说只借着一个人的受死，全人类就因此可以不致灭亡，可以借此得生，因他得救。这是多么有智慧的行动！神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从头一个人亚当一直到世上最后一个人，所有的罪全都压在耶稣的身上，他为我们承担了罪以及他的刑罚死亡。这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真实的事情，千真万确的，不是虚构的。主耶稣只一次死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永远的救赎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。世间再没有别的行动可以和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行动相比。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，这是神莫大的智慧在人间的彰显。好，十字架除了彰显神的大爱和公义之外，十字架还暴露了魔鬼撒旦的丑恶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指出，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和肉体中的，对神的事情不能觉悟，也不认识，但是神却借着耶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然后保罗又说，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当日所有被钉十字架的罪犯，就是那些死囚，都有一些关于他们罪状的描述，在十字架的上头钉在一个木板上，把它明列出来，清清楚楚列出他们所犯的罪，让大家都看得见这个人是多么的该死。现在父神借着耶稣的死，把我们一切的罪状都涂抹掉，不再纪念，也不再写上。神看着我们的生命，神说，没有罪状，不用死亡，不是罪犯，我们是蒙神赦免的儿女。神把一切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全都涂抹掉，我们是清白的，我们是无罪的。那到底我们的罪状是什么呢？因着神涂抹，那就变成空白的，什么都没写上。这是神的智慧才可以做到的。神不能因为他单单爱世人，他就网开一面，以有罪的当作无罪的看，因为神公义的法则是不变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有罪的必定要死，这正是神的公义所在。然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就彰显了他的慈爱和公义，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获得赦免，一笔勾销，神不再纪念，也不再提起我们的罪。不但如此，神还称我们为义的，宣告我们是无罪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一生的罪，无论是过去犯的，是现在犯的，亦或是将来还会犯的，主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担当和洗净了。神看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，所有关于我们所犯的罪的字句，神都一笔勾销，完全涂抹。这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，它代表的意义。我们要是能够从神的角度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我们就晓得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， 是多么的深。当我们明白主的大爱，明白主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，我们觉知要相信，要接受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时候，神就马上赦免我们的罪，救恩的功效就马上显明在我们身上，而这功效是存到永远的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耶稣基督粉碎了撒旦的权势，叫魔鬼撒旦再也无力辖制蒙恩得救的人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圣灵就进入我们心中，住在我们里边，重生了我们，就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而圣灵也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作为属神的人的一个记号。那就说，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凡是神的儿女，都有圣灵在他心中居住。神要住在我们里边，借着圣灵指引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。圣经说，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魔鬼撒旦尽管可以试探我们，可以攻击我们，可以对我们不利，但这些全都要先得到神的许可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神的准许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临到我们身上，包括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以及给我们各样的试探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，神可以加给我们力量去经历试炼，但也可以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经过，这都在于神的主权。但无论如何，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必然有他的美意和引导，是我们测不透的。魔鬼撒旦的权势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被粉碎了。也许撒旦凭着自己有限的知识，以为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，从此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在地上的横行，上帝好像也拿他没办法。然而神早已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那承受万有的，他借着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去成就他极大的智慧，使救恩得以在十字架上完成，又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，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着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感谢主，最终神得着了一切的荣耀。表面看来，魔鬼撒旦好像得胜了，黑暗的权势好像赢了，因为他最终除灭了耶稣。但谁晓得，得胜的不但不是撒旦，更是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就释放了出来，借着他自己的死，除灭死的权势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好，还有一样，我们之所以说十字架是神极大的智慧，是因为它的功效乃是存到永远的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这里彼得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彼得在这里说，我们是蒙羔羊的宝血所救赎的。羔羊的血就是主耶稣的血，他用他的生命，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，他是为你为我付出赎价，而这个结果就是使我们一切相信接受耶稣拯救的都可以做神的儿女， 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，而我们和神之间就结束了敌对的关系，进入到和好的关系里，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，有生命的合一。罗马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，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，保罗在这里说了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感谢神，神不但买赎我们，他更是使我们与他和好，使我们恢复和他的关系，而且是比起初的关系更要亲密，更要美好。有人说了，在亚当里失去的，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。其实不然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着的是远超过在亚当里所失去的。亚当和神没有父子的关系，但今天我们一切在主耶稣基督救恩里的人都成为了神的儿女，神都成为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这个关系是更深一层的。另外一个十字架对我们生命的影响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所提到的经文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已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的赦免是一生不尽的，我们就好像沐浴在一条赦罪洗罪的河流当中，无论犯了什么过失，神都乐意赦免，而且早已赦免了我们。我们是在神赦免的恩典下生活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他流出宝血，这就成为我们获得赦免的原因。所有控告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神涂抹了，不再出现，我们乃是被神称为义的，不再有任何的罪污。神的恩典不但是一次完成拯救我们，并且他赦罪的大恩更是一生之久。我们一旦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他就一生做我们的拯救，主耶稣的宝血一生伴随着我们，随时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承认罪过，我们的罪就立刻可以获得赦免，再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。神应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可能会叛逆他，还可能会走出他的旨意之外，走出他的看顾之外，但是神断然不会离弃我们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给了我们永恒的保障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可以获得神的赦免和宽恕。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犯了罪，我们所等待的不是神严厉的审判和刑罚，而是神的爱、神的宽容、神的慈爱。当然，神会管教我们，但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爱，不要我们再继续错下去，不要我们继续活在罪中，所以他管教我们，为了叫我们回转归回。然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美善的，是慈爱的，是要帮助我们，是要赐福给我们。神不会因为我们犯了错就收回他的恩典，或者孤立我们，或者不理我们，或者恶待我们，让我们不好过。神断然不会这样，他会管教我们，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回转。神的管教不是刑罚，不是定我们的罪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神是不会定我们的罪的。十字架不但说明了神的大爱、神的拯救，同时说明了神的赦免。从我们相信接受救恩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活在神的赦免中，这是十字架的能力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他就说了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说十字架彰显了神莫大的智慧，这就是十字架所产生的果效。神不但借着十字架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与他和好， 恢复和他之间的关系，神更让我们可以活在他的赦免当中。保罗说，十字架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获得神的义。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们居然可以披上神的义。这就是十字架的功效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很多人在成长的背景中，或者是从信主到今天，都一直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罪过，一直摆脱不了自己是个罪人的事实。即使他信了耶稣，但是他也只说，感谢神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是罪人，但却蒙了神的恩典，我得救了。于是他一直称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无论在神面前，在祷告中，在别人面前，他都只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或者说我是个罪人。这有什么不对呢？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事实上，我们的确是罪人，的确是蒙神恩典所拯救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看自己，一直把思想困在这个层面当中，那就很可能形成了无形的拦阻，妨碍了自己的成长。但是神对我们的看法不是仅止于此，神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。神看我们不是仅仅是个蒙恩的罪人，神看我们是圣徒。有什么人可以称自己是个圣徒呢？我们看自己好像怎么样也够不上圣徒的资格，但这却是神给我们的新的身份，是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都拥有的身份。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他不是说给哥林多蒙恩的罪人，他乃是说给哥林多的圣徒。虽然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他们是蒙神恩典所拯救，被神分别出来，归神为圣，与神连结，活在神旨意底下的。这些人是神眼中的圣徒，就是你跟我。这个身份我们必须认识，必须承认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所期望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十字架的核心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在救恩的整个计划和行动中都是一手包办，从头到尾为人成就的。今天我们领受了救恩的人应当时刻心存感恩，并且谨慎自己的生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